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大家好啊，我是安琴姐姐。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就是杨宗保初遇穆桂英嘅故事。资料来源是政见网，作者是岳瑾。杨延超是北宋的一位抗辽名将，镇守边关已经20多年了。契丹人即是辽国人啦，一听见他的名字就吓破胆的了。为什么？因为辽国人认为他是六郎星宿，即是说是星将，是他们的黑星。而杨延超亦都自用善战，就真的好像六郎星下凡一样，所以呢啲人又叫他做杨六郎。穆桂英的父亲穆宇原来是朝廷的一个武官，因为受奸臣所害，全家人差啲被灭门，于是穆宇就带住家人逃亡去到穆山。同时为了防止奸臣党羽追杀，穆宇招兵买马开山建寨，叫做穆柯寨。穆宇非常之憎恨那些贪官污吏，只要一打听到有奸臣的贡品经过，一定会带兵去抢夺，但是从来都不会伤害当地的老百姓，而且还时不时接济贫苦老百姓，同时亦都抵抗辽军的抢掠。穆宇收藏了祖传之宝降龙木，这条木啊来历就不简单了，相传是神仙送给他的祖先的，有强大的降妖除魔的本领，配合他们家传的咒语，能够引起狂风横扫千军。好多时穆宇就凭着降龙木退敌的了。在短短几年之内，穆柯寨已经发展成为几百人有规模的第山寨了，能够雄霸一方，当地老百姓尊称他为穆天王。穆宇不单止为人喜欢好打不平，更喜欢结交江湖上的奇人异士。他有一个女叫做穆桂英，生得特别聪明，任何事情一学就识了。穆宇将家传经法全部教晒俾佢，仲揾好多武林高手同佢过招练武啊！穆桂英响10多岁嘅时候，已经18般武艺样样精通，甚至乎超过佢父亲添。成年之后，穆宇就将山寨嘅事全部交晒俾佢处理啦。穆桂英虽然系个女仔啊，但是比他爸爸更有本事更叻，将山寨大大小小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平日就在山寨里面练兵布阵，农忙的时候就落山帮老百姓耕田。他积存好多粮食，穆柯寨在他打理之下还比以前更加好。朝廷曾经多次派兵想去平定穆柯寨，但是都失败。还有一次想叫杨延超带兵去攻伐穆柯寨，怎知识英雄重英雄，他不想跟穆宇为敌，于是他就向朝廷呈报，朝军时时都来侵犯我们，请朝廷先以抗辽为重。这样呢，攻打穆柯寨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去，穆桂英亦都慢慢长大了，亦都有媒人来找穆宇提亲了。但是穆桂英对附近的青年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 他父亲穆宇亦都为他曾经举办了比武招亲，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得过穆桂英的，所以他的婚事亦都暂时搁置在一边。但是姻缘往往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就发生了。有一日，穆桂英在那里教紧女兵练武的时候，突然间山寨里面一阵骚动啊！一睇，原来管家木瓜嚟求助啊，讲遇到强敌，好多弟兄都被打伤啊。穆桂英一听到，即刻带兵落山睇下发生咩事。原来系万良同埋招赞，佢哋两个人带兵要嚟攞降龙木。呢两个人响山下边遇到木瓜。木瓜就将他们两个人误认为是带兵来寻仇的官兵啊。双方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木瓜就不够他们打，于是就走了。穆桂英赶到对着两位将军讲，你们这班朝廷官兵居然这么不讲道理，还出手伤人。招赞就讲了，
我哋系边关大元帅杨延超嘅部下，万良同埋招赞，今次系奉命嚟借降龙木一用，打败辽军之后就立即还翻俾你哋。
降龙木系我穆家家传之宝，唔系咁轻易就借俾你。招赞讲，
要几多金银财宝同埋粮草都可以商量，总之我是要定降龙武。
穆桂英又讲啦，亏你是杨元帅的部下，我欠你的，就算不给你又可以将我点呢？
这样就不要怪我将山寨夷平。
讲完赵振即刻出阵同穆桂英打起来啊，打了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丝毫无损啊！万良睇见形势不妙啦，就即刻上前迎战。穆桂英以一敌二，过咗几十招，双方仍然僵持不下。穆桂英就讲啦：呢两个大男人围攻我一个小女子，真系丢面啊！唔同你哋玩啦，跟住就拍马向后走啦。招万两个即刻追上去，穆桂英忽然间掉出两个绊马套绳，将他们两只马击倒啊！两个人就跌咗落地下，预先埋伏的寨兵一齐上，将他们两个包围住。穆桂英就讲啦：咁样就捉到你哋啦，有咩好讲啊？两个人唔出声啊！穆桂英就攞咗万良个头盔落嚟，然后就讲啦，咁样就当系打伤我哋嘅士兵嘅补偿啦。睇住杨元帅嘅份上，我唔杀你哋，你哋快啲离开呢度。睇住穆桂英转身就带住部下上山啦。万良有啲唔甘心啊，于是就攞出火葫芦放火烧山啦。但是火苗啱啱喷出冇几耐，就见到穆桂英带住士兵嚟啦，手里边揸住一把扇。佢讲：睇下我呢把扇嘅厉害。佢就开始挥动佢把扇，将大火从山上边一直赶落山。宋军将士个个身上都着咗火啊，就唯有撤退落山啊。过咗几日，招万两位将军用尽各种招式，但是始终都攻不入木柯寨，又冇面翻去见杨延超，就唯有就地扎营等候机会。再过咗几日，招万两位将军已经完全探测到木柯寨四周围的情况了。这个时候，杨宗保带了两千士兵来救援了。两位将军见到杨宗保嚟有救兵啦，非常之开心啊！就坦白同佢讲啦：
木柯寨易守难攻， 而穆桂英武艺高强，好难对付啊。
杨宗保谂咗一阵，认为呢一场仗只可智取，唔可以硬碰硬。了解咗山寨嘅情况之后，杨宗保就计划啦，要尽量以唔杀人呢个状态之下攞咗木柯仔。佢叫军医调制一啲迷魂草药同埋解药啊，计划向夜晚将呢啲迷魂药喷入山寨里边，令到山寨嘅士兵迷魂咗。另外又安排宋军嘅士兵加强突袭嘅训练。有一晚吹起北风啊，杨宗保见到时机成熟啦，于是就带领将士夜袭木柯寨。起初进展非常之顺利，成功攞咗各个哨站同埋潜入营房放迷魂烟啦。等药效一到，就以迅雷不及掩耳嘅速度叫将士们分头进行，过程非常之顺利啊！只系遇到 SDD 零星嘅抵抗，就喺短短一两个时辰就成功占领咗木柯寨啦。响呢段期间，穆桂英已经觉得有啲唔妥噶啦，就即刻着衫叫醒啲士兵，但系已经太迟啦。寨里边嘅士兵十之八九已经被宋军绑住，就算连主帅穆宇都被五花大绑。向呢个时候，杨宗保讲：
大势已去啦，你哋唔好做无谓嘅抵抗，放低兵器投降啦。
眼睇住父亲被绑住，穆桂英同埋身边几个亲兵冇办法啦，就唯有放低武器啦。穆宇讲：
一山要再去边，要降龙木就痴心妄想。
杨宗保感到好为难啊，佢唔想伤害穆宇，但系如果系咁样嘅话，进攻木柯寨攞得降龙木呢个任务就会失败噶啦。响呢个时候，穆桂英提出要同杨宗保一对一决战，穆宇亦都同意。如果他能够打赢穆桂英，他就投降，同时亦都将降龙木奉上。杨宗保对自己的武功相当有自信啊，因为这样就答应了。他叫军医拿出迷魂烟的解药给穆桂英，然后说：
我不想占你的便宜，你感觉状态好了先再跟我打。
穆桂英吃了解药之后，活动一下筋骨，就跳上战马说：
你来吧。
杨宗保亦都立即跳上战马同穆桂英交手，两个人你嚟我往打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败啊！跳了落战马继续比拼。杨宗保想可以以力取胜，点知穆桂英睇落细细粒，但是力大无穷，速度更加远胜于佢啊！转眼间双方已经过了几百招了。杨宗保使出他杨家枪法几个绝招，但是被穆桂英日日接住了。他的枪法虽然凌厉，但是穆桂英的刀法更加强烈。突然间一个转身，只是见到穆桂英似闪电一样劈下去，杨宗保手臂不住啊，中脑大开，瞬间大刀已经摆咗喺杨宗保条颈上边啦。杨宗保知道自己失败咗啦，打输咗啦，佢企喺原地，声都唔声。佢谂：
我呢世就得到父亲嘅真主，武艺已经响招万两位将军嘅上边，但系我竟然比唔上佢。难道真系要咁样撤兵？
向呢个时候，穆桂英讲啊：杨将军点啊？唔使为难，我有个两全其美嘅办法，就系同我成亲，咁样我哋就系一家人啦。多咗几百人帮你，破敌有望，又赢得佳人归。讲完之后面都红晒，拧住面啦。但是杨宗保就企响度 肉都唔喐，粒声都唔出啊！睇住杨宗保犹豫不决，向一边观战嘅孟良同埋招赞即刻行埋佢身边，同佢讲：
现在你答应佢啦。
跟住又将杨宗保拉埋一边，同佢讲明利害关系啊！
如果供唔到木柯寨，又攞唔到降龙舞，翻去冇办法向元帅交代。唔单止你有事啊，我哋呢两位叔叔都要遭受军法处置。
杨宗保就讲啦：
婚姻大事要父母同意，我唔可以私下做主，何况仲要娶一个咁样嘅贼婆债主，门不当户不对。怎样向祖先交代呢？
穆桂英对耳仔好灵的，一听见杨宗保这样讲，他伤心到即刻喊起来，就将自己一家人怎样受奸臣的迫害，和他父亲怎样忍辱负重，全部讲晒出来。杨宗保一听完之后，面都红埋，耷低个头。万良同招赞大家一起讲啊，
原在两位叔叔的话冇错噶，呢头亲事你就答应啦。武艺咁高强嘅媳妇喺边度揾啊？
杨宗保就回答佢哋：
两位叔叔，阿爹最唔中意好色之徒，你哋知道噶。我系一个代罪之身，派我出兵嚟呢度。但是临阵娶妻，这样我怎样解释啊？
万良就讲啦：
你放心啦，我们会同元帅解释的啦。如果真是有事的话，我们两位叔叔一起负责。
穆桂英就讲啦：杨将军，你家族从令公到你阿爹都在阵前娶过妻子，你如果答应的话，唔单止降龙木俾你，我哋成个山寨嘅兵马都归顺你，咁样你唔系立咗大功咩？仲担心天门阵破唔到咩？其实响交手嘅过程里边，杨宗保亦都为穆桂英个行云如水嘅身手所着迷噶啦，亦都暗自中意咗穆桂英。就是这样顺水推舟就答应他了，彼此皆大欢喜。招募两位将军就立刻叫士兵将山寨的士兵一一松绑，双方化敌为友，跟着呢就帮他们办理婚事了，将杨宗保和穆桂英当晚就一起送入洞房了。夜晚杨宗保想回这几日的奇遇，睡不着啊，他就起身来回踱步了。穆桂英就问他：夫君怎样啊？你有心事啊？杨宗保就跟他说了：
我想父亲和将士他们都寝食难安，想到这里我也都睡不着。
穆桂英就说了：你将整件事情告诉我，我自小就学兵法的了，或者可以帮到的。于是杨宗保就跟他讲了《圣武传》兵书的奇遇，还在台上面画了辽军布阵的概略形势。穆桂英随口就讲了：这个阵法是失传了很久的天门阵，虽然难破啊，但是不是完全没办法的。杨宗保听到他这样真是大为吃惊啊。跟住就拿出圣武给他的兵书。穆桂英看完之后就讲啦：兵书里面没有提到一些注解啊。杨宗保又讲啦：
你看得明白这本兵书啊？
我都是同样出身将门世家，而所学的兵法啱啱就是这本兵书失传的另外一本。
杨宗保听见啊，喜春望外啊。他说：真是天助我也，何阵有望啊。
同时宗保亦都感觉到他和穆桂英的缘分是上天有意安排。隔了一日，杨宗保、万良、招赞他们要带降龙木翻营。 但是木鱼生性比较谨慎，担心杨宗保变卦。他说要杨宗保回去请他父亲杨延超亲自来提亲，先正式认可这头婚事，才将降龙木交给他们。于是杨宗保就带着赵曼两位将军和士兵先回去三关。临行前，穆桂英将自己养的准鸟交了给杨宗保，方便他们随时通讯。回营之后，赵曼两位将军叫宗保在这等一阵，他们两个先入去帐篷里面见佘太君。他们两个人向佘太君讲在木柯寨那里怎样被穆桂英打败，跟着宗保去救他们。然后又讲穆桂英怎样厉害，怎样本领高强，逐讲他们一家人被奸臣所害流亡的过程。最后还讲穆桂英和宗保缔结良缘，一起为大宋破天门阵打江山。佘太君性格好爽朗的，听到眉飞色舞，好开心啊！不断讲
好，好，好啊！
之后呢两位将军又去见杨延超啦，讲到自己点样轻敌被挫败，被穆桂英打败，跟住讲宗保点样有本事，穆桂英点样厉害，仲讲唔止可以得到降龙木啊！整个木柯寨都愿意归降，只要元帅和郡主即是佘太君认可宗保和穆桂英这头婚事，就大功高兴了。但是杨延超听完之后就好嬲啊，即刻劝杨宗保入嚟，话他是代罪之身，不单止未能够立功，还私自招亲成婚，简直是目无法纪啊！于是杨宗保就回答了，
父亲是叶比武输了给穆桂英，要答应这头亲事才可以拿到降龙木，情有可原。而且祖父和祖母，你和二娘都是阵前招亲，怎样可以说我不啱呢？
听完之后，杨延超好嬲啊，
你居然咁忤逆父亲，咁大逆不道，兵法难用。
讲完之后，即刻叫身边的将士将杨宗保拉入大牢，择逆问斩。见到咁嘅情形，赵曼两位将军即刻跪低求情啊！但是杨延超讲：
宗保犯军法，你两个亦都有责任。再讲，连你两个都一起军法处置。
于是赵曼两个人就即刻去找佘太君求情啦。讲了好耐，杨延超啊仍然坚持军法为重。赵曼两个唯有去请八王爷，八王爷就劝杨延超啦。八王爷讲：
太敌当前，怎我哋嘅败仗一定会伤到士气。宗保虽然私自招亲，但罪不至死。
最后杨延超同意免去杨宗保的死罪，但是活罪难饶，于是就将宗保关入大牢，隔日在辕门作打军棍，公开行刑。万娘两个怕事情有变啊，于是即刻写信给穆桂英，但是内容里面加油加醋。他写杨延超为了自己的仔私自招亲这件事，要将他问斩啊，请他快点来救援，用那只准鸟绑住信，很快地就飞到穆柯寨了。果然桂英收到信之后，知道宗保要被问斩这个消息，就即刻赶快去找他父亲穆宇商量对策了。穆宇都听闻杨延超元帅执法非常之严厉，这件事真是非同小可啊！他们带埋降龙木即刻去救援，或者可以救杨宗保一命嘅。 穆桂英带住降龙帽先出发去三关救人啊，而穆宇带住几百寨兵跟住佢去。隔咗一日，穆桂英就到咗军营门口，佢讲：快啲开门，我要去救我夫君。士兵见到咁样就问佢啦：
你系边个？呢度系军营，不能擅闯。
我系木屋寨寨主穆桂英，我而家嚟呢度系救我夫君杨宗保。
杨宗保系我哋元帅嘅仔，点会系你寨主嘅夫君呢？今日佢好快就会向辕门后面集合场处刑，外人不能干涉，快啲离开，否则对你唔客气。
穆桂英一听，以为杨宗保真系被斩头啊，于是全力挥动佢嘅大刀劈开营门。卫兵仲未反应过嚟，穆桂英破门而入，直冲集合场。营里面嘅将士见到咁嘅情况，个个都向佢冲过嚟。穆桂英无所畏惧，一路向前冲，去挥动佢嘅大刀，将冲过嚟嘅士兵嘅兵器一一斩断。佢大声讲：我只系想救我夫君杨宗保，唔想杀人，唔好拦住我。向佢哋打斗嘅期间，弓箭手纷纷就位，几百支箭向住穆桂英迎面而嚟。穆桂英攞出降龙木，口里边念念有词，突然间就飞沙走石。弓箭就纷纷跌落地啦，将士亦都好难再向前。响呢个时候，穆宇带住寨兵已经赶到啦，响后边同宋军对峙。响呢个时候，一把好洪亮嘅声音讲：
通通退下，交俾我。
正系响集合场准备行刑嘅杨延超亲自走过嚟，响宋辽对峙一段时间。由于宋军好耐都未攻破辽军，而辽军不断派兵去哨站度袭击，军营里面嘅大将个个都出咗去侦查敌情，所以唔响营里面。赵曼两位将军知道穆桂英一定会嚟嘅，佢就借呢个机会理埋啊。于是杨延超唯有亲自出战啦。穆桂英听到呢声大叫，立即就拎起佢个大刀向呢一名猛将攻过去啦。转眼间已经过招几十回，不分胜负。穆桂英心似救人，刀势越嚟越厉害，瞬间冇几耐连劈七招，但系都俾杨延超好轻易咁就化解咗啦。穆桂英改变策略，即刻跳上马，改为攻对方嘅下盘。杨延超即刻退后，一个唔小心差啲中招啊！佢不禁打量呢个年轻女子，心里边赞叹：
呢个到底系咩人？年纪轻轻，竟然有咁嘅身手。
喺呢个时候，穆桂英讲：我要救我夫君杨宗保，你唔好拦我，再继续落去，唔好怪我手下无情。杨延超讲：
告你夫君杨宗保，难道你就是穆桂英？
当他知道对手是穆桂英的时候，杨延超面色缓和了下来。他说：
原来你就是穆桂英，难怪可以一年打败我这么多位大将。但是你要救宗保，想做杨家媳妇，首先要过我这关。
跟住他就掉了兵器，拿起军棍讲：
刀枪无眼，我们以棍来比试，如果你赢了我，你就带宗保走。
穆桂英听到之后即刻拿起军棍比试，杨延超以棍使出他杨家枪法绝学，穆桂英连接了几十招，觉得有些不妥啊！这个人武功套路和宗保很相似啊，但是更加怒火纯青，唔通佢系两边嘅将士睇到杨延超同对手咁精彩嘅比试，个个都喺度喝彩，听到将士同主帅喝彩。打到一半，
穆桂英就掉咗手里边嘅兵器啦，单脚跪低行礼，讲：沈必，你一定系杨元帅。小女子已经同中宝成亲，同公爹对战，实在系不得已。我一心要救中宝，而家将降龙木献上。我穆阿寨上上下下愿意归降朝廷，请元帅饶恕中宝死罪。小女子愿意同中宝一齐大罪立功，破天门阵。杨延超讲：
要杀中宝，只不过是一时意气讲的说话。他以代罪之身出战不利，还私下定亲。我只是公开责打军棍，收押他一段时间，等他悔过。哦，肯定是招万两位将军搞的好事。
当这个时候，万良和招赞两位将军慢慢走出来，向杨延超赔罪啊。
元帅，我们两个人害你一时冲动，为救中宝出此下策。不过现在降龙木自己来了啦。
杨延超听到他两个这样讲，真是被他们激到哭笑不得，于是就骂了他们几句，跟住将中宝松绑啦。他对穆桂英承诺，
如果能够破咗天门阵，就正式承认你哋两个人嘅婚事。
响呢个时候，有士兵嚟讲，前线探子发现北方浮屠谷有大量辽兵入住。杨延超想试下穆桂英嘅行军作战能力，于是就命佢同埋杨宗保立即率军前去抗敌。两人领命出发啦。杨延超仍然唔放心，于是又命令招募两位将军带住5000兵士跟住佢哋。宗保同埋穆桂英行军行咗几十里，去到浮屠谷，两个人勘察地形。呢、这个关口啊，周围都好险要，只有西南一处嘅山谷可以入到嚟嘅咋。穆桂英灵机一触，就话俾宗保听佢嘅破敌计划啦。宗保听咗之后就讲啦：
好计，好计！
穆桂英响辽兵可以入到嚟嗰条路线布好阵，派士兵驻守两边山谷。冇几耐，招募两位将军亦都到咗啦。穆桂英亦同样安排佢哋响周围布阵，安排好一切。辽兵果然出现，佢哋从浮屠谷入嚟啊！全部都向住西南山谷入嚟啊，同穆桂英预测嘅一模一样。穆桂英见到辽兵入嚟嘅人数差不多啦，于是就叫士兵点起号炮，一声巨响，埋伏响周围嘅宋兵即刻亮出大旗，响山谷四周围出现。辽军见到呢个情况，知道情势不妙啦。想全速撤退，但是太迟了。赵万两位将军就在山坡上面将啲大石推落山谷，辽军避都避唔切，损伤惨重啊。跟住穆桂英同杨宗保分别带兵由两边山上面冲落去，顺势将辽军队伍拦腰斩断。两个人合力将辽军打到东歪西倒。混战里面，穆桂英连续杀了几个辽军大将，剩低的辽兵见到战败，个个都慌忙逃走，溃不成军。杨宗保和穆桂英胜利之后收兵回营，在半路遇到杨延超和佘太君来探营啊。杨延超知道他们旗开得胜，真是好开心啊，于是就下令撤销对杨宗保的处分。当时天色已经夜了，就叫士兵在附近扎营，同时庆祝胜利。佘太君就叫人在小山平台上面搭了一个大红彩帐，约见杨宗保和穆桂英他们两个人对生辰八字。结果发现他们两个生辰八字极为适合，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杨元超和柴郡主亦都认可宗保和穆桂英的婚事，为他们两个人在大营里面进行婚礼，而 而当时的老百姓为了纪念这件事，就将杨宗保和穆桂英在韶山扎营的平台叫做合分台。杨宗保错遇穆桂英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请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下一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